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美国务院发表年度人权报告，指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等群体。美国会听证会聚焦马三加酷刑及性迫害。河北曲周县9968人实名举报江泽民。派出所不送，610不接，迫害不得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务院发表年度人权报告，指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等群体。2016年4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1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报告批评中共残酷打压人权，包括人权律师。此外，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等群体，施行酷刑严重。报告还提出医学专业人士的观点，质疑中共依然强摘器官。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发言中表示，报告中所采纳的标准是普世适用的，是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和接受的人权标准和国际标准，但是一些国家在接受的同时还在违背这些规范。美国反对任何政府或机构在任何时候使用任何形式的酷刑。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斯基特别提到俄罗斯和中国，表示这两个政权在压制言论、集会、媒体自由方面尤为恶劣。他还说，鉴于中国人民为拥有一个更好的国家而抗争所面临的所有困境，我们认为与正常工作而受到监禁的律师、因信仰而受迫害的少数宗教团体以及从其他国家被绑架的记者和活动人士站在一起，为他们发声尤为重要。报告说，从去年7月份开始，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打压法律界人士，拘留了300多名律师和法律界人士，多人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监视居住数月，不能和律师及家人联系。这些被失踪的律师包括王宇、李和平、谢燕义、张凯等。律师王宇及李和平目前依然被监禁。人权律师表示，政府部门不允许他们为一些委托人提供辩护，威胁他们如果选择提供辩护将遭到惩罚。中共暂停或吊销了一些律师或其事务所的执照，以阻止他们受理敏感案件，比如亲民主派的意见人士、家庭教会活动人士、法轮功学员或者政府批评者。一些律师拒绝受理政治敏感案件，这类案件的被告通常难于找到辩护律师。报告说，中共利用行政拘留来恐吓政治和宗教活动人士，阻止公众抗议。行政拘留的形式包括进行收容教育、拘留和培训，以及针对政治和宗教活动人士，特别是针对法轮功学员设立的法治教育中心。活动人士、意见人士、法轮功学员、记者、未登记的宗教人士和前政治犯的家庭成员受到肆意抓捕、拘留和骚扰。很多中国公民被中共继续拒绝入境，包括意见人士和法轮功学员。中共当局仍然过滤敏感字，当局对含有法轮功内容的电子邮件和网上聊天进行自动审查。报告还提出医学专业人士和人权倡导者的观点，质疑中共器官捐献系统的器官是否真正来源于自愿捐献的死刑犯。美国会听证会聚焦马三加酷刑及性迫害。明慧记者李静飞，美国华盛顿 DC 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于2016年4月14日下午在国会大厦举办主题为中国广泛使用酷刑的听证会。从中国辽宁逃亡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尹丽萍作为证人，讲述了他在辽宁省马三加劳教所遭受群体性侵害并被录像等恐怖经历。他在中国七次被抓捕，六次被迫害到奄奄一息抬回家，三次被劳教，又经历了九个月的奴工迫害。在马三加劳教所，他曾被注射不明药物，并被无数次的野蛮窒息性灌食，几乎失去生命。尹丽萍在听证会上展示了多幅酷刑迫害照片，他在讲述亲眼所见身边人遭受酷刑及被迫害致死的经历时，泪流不止。他说，我们之间曾经相互有约，谁能活着出去，就要把这么毫无人性的迫害告知全世界。今天，我九死一生来到了这里，讲出了他们再也无法讲出的话。尹丽萍在听证会当天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参与对他迫害的部分主要责任人名单。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把这份名单也递交到美国国务院。这份名单包括江泽民、薄熙来、王立军、文世镇以及马三加及其他地方参与迫害的狱警等共41人。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由负责处理中国事务的22位美国官员组成，包括9位联邦众议员、8位联邦参议员及劳工部副部长、国务院安全民主人权国务次卿、国际贸易署商业贸易部次长、国务院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及国务院民主人权劳工助理国务卿等行政官员。出席听证会的美国国会议员对法轮功学员敢于揭露迫害的勇气表示感谢和赞赏， 并认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及其追随者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委员会主席、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犯下性侵害罪行的中共官方人员应该受到追究，而不是放纵他们对人民，包括对法轮功学员的性侵害。他们几乎被迫害致死，最终那些人所发动和参与的残酷迫害都会被人们知晓。以纳粹为例，直到今天他们还在被追查。美国国会宪法和民事司法小组委员会主席、联邦众议员特兰特·弗兰克斯向听证会上的作证者致以最深的谢意。他说，你们的努力不会白费，只有神知道你们今天在这里作证的成果。你们担当起了责任，让你们的善和对人类的承诺在这次听证会上占了上风。代表明尼苏达州的联邦众议员蒂姆·沃兹向在听证会上分享自己痛苦经历的证人表示感谢。他说，把酷刑曝光，让人们知道，这非常重要。作为美国众议员，我要捍卫美国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任何形式的酷刑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代表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兰迪·赫尔特格伦对尹丽萍的勇气表示赞赏和感谢。他在听证会上询问，马三加还在运作吗？中共还在利用他迫害法轮功学员吗？你知道有其他法轮功学员仍在那里遭受像你所经历的残酷迫害吗？尹丽萍回答说，半个月前，我的家乡法轮功学员李中渊因为起诉江泽民被判刑7年半，我先生的姐姐刘庆香2014年4月10日因为讲真相被清河区法院判刑3年，还有很多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加监狱遭受迫害。尹丽萍在听证会上说，在马三加，我双手被铐在床上，被注射了2个多月不明药物，导致我的眼睛出现短暂失明。我被无数次野蛮窒息性的灌食，导致我差点失去生命。2000年1月至9月，李丽萍被辽阳教养院奴役9个月。她说，到那儿3天，我的头发就白了一大半，3个多月例假就不来了。白天干重体力活，到钢厂装铁，4个人每天压铁8吨的任务必须完成，铺铁路，做有毒的石棉瓦，拆水泥袋子，弄得全身上下和五官都是水泥，还要清理陈年冒沼气的垃圾等。晚上不许休息，扎花到凌晨2点，我的手指肚扎花扎得血肉模糊，指纹都看不到了。我的胳膊被铁条刮得白花花的肉翻出来，鲜血直流。2000年9月中旬，辽宁省马三加教养院所长苏静在大会上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国家为法轮功动用的经费相当于一场国际战争。他强调，这是上面的命令，要100%的转化法轮功。尹丽萍说，2001年4月19日那一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天早上，我和另外8名女性法轮功学员被马三加秘密转押到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是专门用男人性侵害法轮功女学员的一所黑监狱。我们9个人被分别分到了9个房间，我被分到1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大的双人床和一个木质落地衣架，4个男人早已等在那里。我上厕所时看到一个大房间，上面至少躺着20-30个不同年龄的男人在睡觉。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的男人躺在地铺上睡觉，为什么把我们跟男人关在了一起。我当时很害怕。晚上10点左右，走廊里突然传来了邹桂荣凄惨的叫喊声，他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丽萍，丽萍，我们从狼窝又被马三加送到了虎穴，这个政府都在耍流氓了。他不停地喊着这两句话，听到他凄惨的叫喊，我拼命冲了出去，邹桂荣也拼命地冲到了走廊。我抱住邹桂荣，死死地不撒手。看管我们的男犯不停地打我们，我的右眼角骨被打凸出来，身上的衣服全被撕裂掉，裤子在脚面上，衣服在脖子下，几乎一丝不挂。我和邹桂荣都被拽回了各自的房间。他们4-5个男犯人把我扔到了床上，有按胳膊按腿的，其中一个30多岁的男人骑在了我身上，狠砸我的脸和头，我被打得记忆就停留在这里。等我醒来时，我的身边已经躺了3个男人，我被他们群体性侵害的时候还被录了像。那天我发誓，如果我活着出去，我一定会告他们，如果我死在那里，我的灵魂绝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他们的所为不是人类能干得出来的。尹丽萍在作证时说，在这场迫害中，到目前为止，我认识的10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我了解和认识的有30位法轮功学员被马三加迫害的精神失常或一度失常。沈阳的王杰就死在我的怀里。他向国会议员展示了王杰的照片。这位是王杰， 他在收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证据时，于2003年被抓捕，判了7年牢。在7年服刑期间，他被酷刑虐待导致膀胱病变，释放后1年多就离开了人世。他呼吸衰竭的那一天是他女儿的生日，他的姐姐不停地呼喊，王杰，你千万不要这一天走啊，这一天是你女儿的生日，让她以后怎么过啊。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他的坚持，王杰在女儿生日的第二天上午9点多离开了人世，死在我的怀里。叶丽萍在听证会上举着家乡法轮功学员高蓉蓉的照片说，她被中共杀人灭口，再也讲不出她的故事了，今天我把她带来了。叶丽萍说，江泽民命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江泽民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挑起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导致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学生辍学。在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参与迫害他的部分责任人名单中，其中包括江泽民、薄熙来、王立军、文世镇以及马三家及其他地方参与迫害的狱警。他说，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应为自己的所为负责，承担后果。叶丽萍于2015年7月6日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寄出控告书，要求法办江泽民。河北曲周县9968人实名举报江泽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随着溯江大潮的兴起，曲周县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大法真相，认清了江泽民一意孤行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罪行，不再听信中共的谎言，不但支持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控告江泽民，还使用真名实姓举报江泽民的罪恶。据不完全统计，从2015年11月到2016年2月25日，已有9968人联名举报江泽民，并已妥投至最高检察院。派出所不送，610不接，迫害不得人心。山东来稿，2016年3月，山东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到一个家属院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看门的老太太恶告。很快，派出所来人把这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派出所。到那之后，警察也没对他问话和做笔录，也没问任何问题。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看似负责人的警察，冲着法轮功学员念叨了两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走了。派出所通知了610，610就让派出所把法轮功学员送过去，派出所坚持让610派人来车接走。就这样，派出所不送，610也不来人接。刚开始来派出所办事的人很多，后来渐渐的人少了，最后只剩下一个警察在玩手机，另一个人在和他聊天。法轮功学员一看这情况，就对他俩说，你们聊吧，我走了。他俩好像根本没听见，照聊。这位法轮功学员就走出房间，把房门给他们关上，自己回家了。上边说他们不管这事儿了。大陆来稿，前不久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遇到一位老大爷，于是我上前跟老大爷聊起来。大爷，最近起诉江泽民的特别多，不少社区单元都贴上了起诉江泽民的资料，因为他迫害法轮功，这事儿您知道吗？大爷一听说，是啊，我看到了，咱们旁边这个公园就有，我天天在这儿遛狗，看到好几次了。我还听公园附近的清洁工说，上边说了，以后再在大街上看到法轮功张贴资料，就不要再报告给他们了，他们不管这事儿了。大爷的话让我有些惊讶，因为我弟比较特殊，当年是一个迫害大法弟子很严重的地方，还有一个臭名昭著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我想我能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讲真相，救更多的人。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从残害插播勇士看江泽民恐怖行径的罪恶，作者看神州。2002年3月5日晚8点左右，长春18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团队，为捍卫大陆人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在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插播《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真相电视片。时间长达40-50分钟，使大陆很多老百姓得知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真相，当时被外界称为壮举，但随后遭到了江泽民流氓集团的疯狂报复残害， 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至少7人被活活打死，15人遭到酷刑折磨，并被枉判4到20年重刑。为数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许多家人遭到了株连、加害与恐吓威胁。在这次迫害中，江泽民下达了杀无赦密令，调动了中央及吉林、长春等地方几乎所有的暴政力量，操控党政军、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公检法等一起上阵，甚至宣布军队处于1级、2级战备状态，配合警察对长春等地实施大搜捕、疯狂迫害、酷刑虐杀参与插播真相的勇士。长时间里，北国长春等地处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其暴恶展现出来的完全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震惊了国际社会，引来世界一片谴责之声。但这只是江泽民在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中所实施国家恐怖主义行径的一个片段。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是集权政权或独裁者为了维护其独裁霸权利益，利用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政法、媒体、外交等社会资源，对其认为的敌对组织、团体或外裔民族不择手段的打杀，以达到群体灭绝或种族灭绝。这种极端暴恶恐怖行径有时会实施在被灭绝团体的个人身上，有时会实施在整个团体身上，最终的目的是消灭所谓的敌对势力。国家恐怖主义行径的特征是制造恐怖，可分为媒体氛围恐怖、血腥屠杀恐怖。具体表现往往是这样的：独裁者控制指挥国家媒体，突然先行造谣、重伤诬陷、虚张声势抹黑、威胁恐吓民众，极力营造恐怖气氛，让国民感觉不跟着独裁者走就会被随时杀掉之忧，实际是用媒体制造软暴力控制国民的思想，然后用国家的暴政机器对敌对势力进行精神肉体虐杀，制造血腥的屠杀恐怖现场，强迫对方或自己的国民在恐怖中设伏独裁暴政。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恐怖组织或地区性的恐怖行为，但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二者的共同点是暴力害人、恐怖犯罪。不同之处在于，恐怖组织只是团伙犯罪，危害的是个人或部分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而国家恐怖行径是国家政府为主导，危害的是一个社会群体或种族，违反的是国际法，触及的是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其危害远远大于一般的恐怖组织。由于二者嗜好暴力、残忍无比，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面临的都是人类的普遍谴责、排斥和国际社会的沉重打击。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多发生集权国家，并且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悲剧，如德国法西斯的国家恐怖行径杀害了犹太民族600多万人，前苏联在国家恐怖行径中谋杀了2000多万人，但实施国家恐怖行径次数最多、杀人罪恶最大的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中共夺权建政后，出于其邪恶的本性，疯狂地发动了10多次整人、杀人运动，强制人们设伏归顺，每一次运动都是国家恐怖行径，每一次运动都会制造巨大的恐怖罪恶，大约8000万民众在中共国家恐怖行径中丧生。而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在迫害法轮功运动中，把国家恐怖行径发挥得最荒唐、最荒谬、最流氓、最可耻。最荒唐的是，人类一直打击的恐怖组织犯罪竟然在今天被江泽民利用中共在中国发生了，至今不休。最荒谬的是，中共国家恐怖行径此次针对的不是政治团体，而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信仰民众。最流氓的是，中共对国内外大喊依法治国，却在迫害善良的国家恐怖行径中不讲法律，只讲政治，并且毫无道德底线。最可耻的是，恐怖组织作案后尚能敢言对事件负责， 而中共对自己造成的国家恐怖行径血污不敢承担罪责，反而极力销毁罪证，掩盖真相。面对中共江泽民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2002年3月5日，长春大法弟子18名勇士为捍卫大陆人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率先在自己的家乡长春市成功进行了电视插播真相，但随后遭到了江泽民流氓集团的疯狂报复残害。当日晚，元凶江泽民召集曾庆红与罗干商议后，紧急命令沈阳军区进入二级战备状态，其中长春军分区和吉林省武警总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军队进入长春实施戒严，警察全部出动，开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全城大搜捕。江还通过罗干向吉林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下达了死命令，限期破案并叫嚣，告诉全体公安干警，发现插播电视的法轮功可以立即开枪打死，杀无赦，一周之内破不了案，从长春市委书记到所有公安局及分局主要负责人全部撤职。中共两会没有结束，江就指令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立即赶赴长春，同时派中共中央610头目、公安部副部长刘京亲赴长春督办限期破案。这次恐怖行径造成了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至少七人，李荣、沈建立、刘海波、刘毅、李淑琴、侯明凯和一名男性学员被活活打死，15人遭到酷刑折磨，并被枉判4到20年重刑。其中刘成军、梁振兴、雷鸣已被迫害致死，为数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许多家人遭到了株连加害与恐吓威胁。但这只是江泽民在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中所实施国家恐怖主义行径的一个片段。1999年夏，中共突然向法轮功发难迫害，在中共喉舌喋喋不休的妖魔化仇恨宣传中，在江泽民的打死令、火化令、枪杀令、暗杀令、活摘令等灭绝密令的催逼下，中国大陆上到处泛滥着中共的国家恐怖行径。16多年来，亿万民众的正信被无理打压，100多种酷刑被强制施加在善良人身上，造成数百万修炼者被非法拘禁、经济罚款、暴力洗脑、劳教判刑、药物摧残、酷刑虐杀，甚至许多人惨遭活摘器官、焚尸灭迹，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千古奇冤，天怒人愤，滔天罪恶罄竹难书。人类崇尚的文明与法治遭到了空前的羞辱践踏。江泽民利用中共国家恐怖行径制造滔天罪恶的同时，也把中共推上了全世界最大的恐怖组织这个位置。江泽民利用中共实施的国家恐怖行径之所以能得逞并延续至今，至少有4个原因。一个是江泽民拨下巨款给长子江绵恒，开发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监控系统和网络防火墙，豢养了100万网警、通讯警、5毛痞子等特务，掩盖血污罪证，使其罪恶无法及时曝光于世。二是江泽民采用了外松内紧、秘密虐杀的手段，利用经济繁荣的表象粉饰太平，使人们很难相信在盛世繁荣的背后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血污。三是江泽民练权不退，并且垂帘听政，长期左右朝政，架空了中共后继接班者，使后继者无力无权无勇气去解决这个人权灾难，使中国的政治一直在为迫害法轮功而布局，导致法轮功被迫害成了中国政局的核心问题。四是江泽民对世界正义的政府、敢言的媒体进行经济收买和威胁恐吓，导致国际社会不能对中共的恐怖行径罪恶做出实质性的制裁制止。就这样，江泽民的恐怖淫威和狡诈奸猾使中共巨大的人权灾难一再延续着，给世人的感觉假象是，真好像中共这次迫害法轮功又胜利了，好像世间没有人敢去招惹中共这个最大的恐怖组织了。 但是人不治天治。果然2012年时，中共政局突然出现了塌方式的变局。博王事件发生后，中共内斗闹剧丑剧不断上演。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如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李东生、苏荣、徐才厚、郭伯雄、周本顺等，被以反腐败的名义悉数拿下，投入大牢。江泽民也面临着被抓捕审判。由于中共整个体制已经腐败透顶，无法保挡，再加上社会矛盾问题百出，风雨飘摇中，中共正处在解体灭亡的前夜。看似强大的中共，为什么在几年间突然落到如此败局？迷中的人们难以找到答案，觉醒了的人们能给指点迷津。谤佛获罪于天，天成早晚兑现。彼时人若不治，此时天必来治。任你铁打的江山，逃脱也是枉然。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受贿1亿余元受审。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法院官方微博消息，广东省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受贿案于2015年12月25日8时30分在该院开庭审理。万庆良被控受贿1亿1125万余元。南宁市检察院认为，被告人万庆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万庆良因紧跟江泽民、周永康迫害法轮功得到重用。万庆良是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其恶行在明慧网多次曝光，万庆良的名字也被收入明慧网恶人榜。万庆良1964年12月12日出生，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因涉嫌受贿罪，经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决定，于2004年10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2000年至2003年，万庆良任广东省团委书记时，为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在广东青年和学生中大搞诋毁法轮功的活动，如揭批反邪教大签名。其实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强制广大青少年宣誓、写保证书和决裂书等，用中共的谎言给民众洗脑。2003年后，万庆良到揭阳市当书记，授意建立所谓德育基地，以军训为名蒙骗揭阳市所辖县市区的中学生，实行强制洗脑。万庆良指挥当地迫害法轮功的相关人员肆意骚扰、拘捕、关押、酷刑折磨和虐杀揭阳法轮功学员。万庆良任广州市委书记后，更是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善恶有报，终有头。万庆良被开庭审判，使他参与迫害善良民众的报应。作恶多端的恶人终将被民众唾弃。万庆良被审判的消息在网上一公布，网民拍手称快。广州市网友说：“死刑立即执行。”广东省揭阳市网友说：“判死刑，人渣。”北京网友说：“杀。”还有的网友说：“败类。”不是百姓要杀万庆良，是中共要杀万庆良，是万庆良昧着良心迫害善良民众，失去了民心。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应该清醒了。周永康、薄熙来被判无期，王立军、郭永明被判15年，姚木根被判13年，徐才厚未判先死，苏荣、李东生等这些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面临着审判。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已经被20多万法轮功学员用实名起诉，这就是迫害法轮功的下场。中共鼓吹假恶斗、无神论，不相信因果报应，善恶有报，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迫害者的下场是一样的。这就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作恶者谁也跑不掉。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个个都是贪腐分子。与其惶惶不可终日、胆战心惊，不如弃恶从善。摆在你们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停止迫害法轮功，从内心中真正向善，退出中共恶党组织，善待大法，善待法轮功学员，真心赎罪，才能平安，才能有未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